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中的祷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九节如果你用的是新约两半圣经，应该是在163页《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九节163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14节，我们往下14节一起来读。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主耶稣他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那么圣灵如果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就要得着能力，就是那个为主做见证的能力。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主曾经在加利利的山上，一般传说是他伯山他曾经这样对门徒讲，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主提到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换句话说他也要把这些权柄跟他的门徒分享。那么现在主吩咐他们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要一直等到领受从天上来的这个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个权柄是来自主的任命主任命他们要去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权柄呢是来自主的任命，但是能力是来自与圣灵相遇能力是来自与圣灵相遇，所以门徒就被吩咐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他们真的跟圣灵相遇。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他们领受了权柄，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领受了能力这个能力跟权柄是我们认识圣灵的本质，而那个焦点是集中在你要得着主的同在。因为这个圣灵的洗的中心的意义就是复活升天得荣耀的耶稣要借着圣灵再来与我们同在主耶稣的同在要充满我们，我们整个人可以浸泡在主的同在中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那当我们被主的同在充满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被圣灵的能力充满，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就顺服主的吩咐，就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马可楼上他们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了十天这可以说是教会第一次的祷告会，也可以说教会是在祷告中诞生的，教会是在祷告中诞生的。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多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他们祷告了十天之后，从天上忽然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圣灵风这样吹过。这个吹过的希腊文 Pharaoh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大概出现了63次，可是只有这一次被翻译成吹过，其他时候他被翻译成带着、抬着、背着，或拿来或带来，带来。所以呢，如果你用带来这样来解释，你也可以说这个响声一下来，有一阵大风吹过的时候，就把圣灵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就带来了圣灵。那么当时天上那个响声轰隆作响，这个响声那么大，改变了耶路撒冷那个上空的氛围，霎时之间，这个耶路撒冷城从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城市变成想要知道该做什么才能得救的城市。就是这一阵响声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早上9点钟。你知道早上9点是大家还在为这一天做各种准备工作的时候，而是因为那个响声那么大，他们都放下手上的事情，男人放下工具，女人放下家事，这个响声充满了周围，也充满他们的心，所以整座城市的气氛就转变了。众人呢都朝着这响声的方向来，聚集在马可楼前，然后他们就看见那个舌头好像火焰显现，然后分开落在120个人的头上，那些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喜乐的疯疯癫癫的，所以众人以为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以为他们早上喝醉酒，其实不是，他们是喝醉了圣灵的新酒。而我们刚刚读到很多的地名，那个就是五旬节呢，世界各地那些犹太的侨民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朝圣，因为五旬节是他们的三大节期之一。结果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听见这些门徒们是用他们侨居地的言语讲说神的大作为，比方本来那些门徒们不会说英语，从美国回来的人竟然在那里听见他们讲英语，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而且圣灵所赐下的语言是一种赞美的语言，他说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接着说方言，那个说的人本身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他们在向一个曾经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城市在那里颂赞神的大作为。而且圣灵的火一降下来，就点燃了彼得跟众门徒的心，所以彼得就站起来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来读第2章的22节到28节，我们看彼得怎么说他们所得着的这个圣灵的充满是怎么一回事。你看2章22节到28节，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再读32节到42节，来，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特别留意第33节，他说这耶稣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圣灵会浇灌下来是根据主耶稣复活升天，所以因着圣灵浇灌下来，这位升天得荣耀的主又借着圣灵回到了门徒中间。所以彼得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我想彼得的意思并不是他看见主耶稣金头发啦什么，不是，他说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这个因见你的面，你去看英文圣经翻译说 presence， 就是叫我得着你的同在，我就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一个人那么真实，那么亲切的得着主的同在，以至于他觉得他好像就是跟主耶稣面对面一样。所以他说，我看见你的面。而且我们继续不断寻求主的面，我们就能够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彼得劝人要做什么，要悔改。首先你要认罪悔改，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他没有办法充满一个不圣洁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所以第一，你要先认罪悔改，然后你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灵魂体一切的污秽，然后你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当彼得这样一劝勉的时候，哇，有3000人悔改受洗。好，他们悔改受洗了以后做什么？他们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要顺服主的教训，而且彼此交接，跟别的圣徒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擘饼聚会，然后特别提到他们祈祷。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更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他才能够保持那个圣灵的充满。而且众圣徒他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直顺利的推展。事实上那个得救的人是天天增加，而且圣灵的能力彰显，神迹奇事撼动整个耶路撒冷城。 那个彼得跟约翰下午三点钟他们要去圣殿祷告，他们犹太人有这个习惯，下午三点要去圣殿祷告，哎，就在门口美门口碰见一个瘸腿的乞丐，他要钱，可是彼得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结果那个医治的神迹就彰显出来，城里每个人都受到震撼，满心稀奇惊讶。彼得他们有没有哇很得意，主居然会借着我行神迹？没有，结果他们被捕，受到拷问，而且受到恐吓，叫他们不可以再这样做。可是他们跟那些审问他们的人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最后他们就被释放了。一被释放他们做什么？直接去参加祷告会。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29-31节。使徒行传第四章29-31节，他们就去参加祷告会。然后你看彼得怎么祷告，29节我们一起来读。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你看彼得跟那么多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彼得没有求神说，神啊，你要缓解这个逼迫，要解除这个逼迫，没有，他反而求神让他们大放胆量继续传扬神的道，要叫那个人从黑暗中被拯救出来进入光明。而且他们说，祷告说，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不是彼得能行神迹，而是耶稣。这些神迹其实彰显是因着耶稣的名，所以在主耶稣那里有医治的主权，是他由他决定要不要彰显这个神迹奇事。那他们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圣灵又再次降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可是在第四章这里，他需要再次被充满。为什么？因为工作侍奉会消耗我们的灵力，我们需要重新被充满。我们活着是要付出我们所得着的一切，同时呢，我们好像觉得那个需要那么大的时候，我们里面更加的渴慕神，我们里面被神充满的容量也会更大的被扩充。所以我们永远都需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活出那个满有圣灵的生命，我们里面要常常被充满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满溢出去的，让圣灵满溢出去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需要再次来到主面前，重新被充满，继续不断的充满，天天被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叫我们看见主，叫我们得着主的同在。圣灵充满引领我们进入与主更亲密的关系。在箴言16:15说，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箴言16:15。他说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那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充满呢，使人好像面对面看见王的脸光，这样我们就活了，我们就有生命。他说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他为什么提到雨？因为在圣经里头，雨是比喻圣灵的浇灌，所以圣灵的浇灌就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面，圣灵的浇灌就带下王的恩典，带下神的恩典。所以圣灵来引导我们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寻求主的面，与主面对面，得着主的恩典能力。圣灵充满所带下来的恩典是一个无限量的恩典，也包括医治的恩典。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看见 当彼得这样祷告求主伸出手来医治病人，使神迹奇事因着耶稣的名行出来，这个祷告显然蒙主悦纳，主就使彼得继续的释放出圣灵的能力医治病人，甚至彼得的影子照在病人身上都带着一个医治的恩膏，使病人得医治。弟兄姊妹，虽然今天彼得不在我们中间，但是医治的主仍然在我们中间，医治的主耶稣基督仍然在我们中间。主耶稣赦免你一切的罪，他医治你一切的病，所以每一次的聚会你就是用单纯的信心仰望耶稣，当圣灵在那里运行，圣灵在那里浇灌的时候，你用单纯的信心领受这个医治的大能，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所赢得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你说在教会里面有爱宴，要吃饭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谢谢王秀清姊妹常常付上很大的辛劳在那里替我们预备这个爱宴，还有帮助他的人。初代教会人那么多，我想比我们还多，所以呢，管理饭食是很繁杂的事情。而使徒们知道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神所量给他们的，他们要专心以祈祷还有传道为事，他们不能分心去管理饭食。所以呢，他们祷告以后就按手在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人的人身上，让他们去管理饭食，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祈祷是传道的能力的源头，祈祷呢是侍奉神的人第一要紧的事。我们蒙召做话语的执事，或蒙召要传福音，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的祈祷，才会充满圣灵的能力。在亚洲有一个国家，曾经有一个很有学问、有博士学位的宣教士，他去亚洲一个部落，在那个村子里头，去建立一个教会。可是工作几年以后，没有什么果效，他就很灰心，就回国了。几年以后，有一个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育的原住民的牧师，他也自觉很渺小，可他就有感动，受神差遣去同一个村子里头，去继续服侍那个教会，小教会，而且教导那里的人要用单纯的信心祷告。那这位原住民牧师，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对主真的有信心，而今天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教会是又大又兴旺的教会。有报告说，那个教会每星期五晚上的祷告会持续到清晨三点钟，没有办法停止，那个祷告的火那样兴旺，持续到清晨三点。而且他们礼拜六晚上那个青年团契多半的时间是用来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是教会的发电厂。教会里头充满祷告的人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很有属灵的能力，就有办法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所以求主在我们中间继续兴起更多的祷告的人来。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36到42节，《使徒行传》第九章36到42节，36节一起来。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好，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圣徒多加死了，他是一个很棒的圣徒，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所以有人呢就去请彼得来为他祷告。你看这里彼得祷告的时候，他跪下来，有没有提到他跪下祷告？他跪下来就是表明彼得他承认神，他敬拜神，他求神自己彰显他复活的大能，他知道只有神能，所以他跪下来。然后彼得发出了一个行使权柄的祷告，就是直接命令死人起来。所以彼得他与主一个亲密的连结，当他发出这个蛮有权柄能力的祷告的时候，事情就成了，死人从死里复活。行使权柄的祷告大有能力。曾经有一个学生的宣教团队，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宣教，叫做提久安娜，这个地方大概有60多个人。那这个城市的警察首长不久前才信耶稣，所以他就给了宣教团队一张许可证，让他们可以在市中心的广场传福音布道。然后学生们他们就把这些音响设备布置好之后，忽然那个大雨就倾盆而降。哎呀，学生们只要快点，他们围成圆圈在那里一起祷告。其中一个学生叫包比，他里面被圣灵感动，他就走到台上用麦克风宣告说：“耶稣爱你，耶稣现在要叫雨停止，向你证明他的爱。”然后他就指着云层说：“雨现在就停，云卷回去。”这就是一种行使权柄的祷告，直接对这个云跟雨发出命令。不到一秒钟，那个雨就停了，然后云就散了，大家都吓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住在对街公寓3楼的女士，她用西班牙文大声喊着说：“我要接受这位耶稣。”包比就透过麦克风带领她做决志祷告归向主。所以他就这个女士就举手向天感谢神，哎，主的能力就穿透他的窗户，把他击倒在地了。所以你看，一个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发出的祷告真的大有权柄能力。你再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个时候彼得他住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然后你看《使徒行传》10章第1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 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秋，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碗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彼得里面有四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决定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里，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你会发现祷告是不分地区跟国籍的，对不对？这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常常祷告，他跟犹太人一样，下午三点也要祷告啊。所以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天使告诉他，去海边的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请彼得来。你知道彼得是犹太人啊，他从小就遵行犹太人的律法，而犹太的人他们是不跟那种不洁净的外邦人来往的，他们认为不是犹太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是不跟这些外邦人来往的。但是呢，神事先就借着彼得在祷告的时候，他上房顶去祷告，对不对？他祷告的时候，他看见异象，有声音指示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就是借着这个异象，他要彼得去外邦人家传福音。而我们知道神一样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外邦人，所以他在告诉彼得，神已经洁净的人，你不要把他当作是肮脏不洁净的俗物。那当然彼得他虽然看见异象，他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彼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他懂得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所以当圣灵向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其实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赐当中的知识的言语。你知道圣灵的恩赐有一样叫知识的言语，就是使人一个人可以知道一件事物的内容，好像神知道一样。所以圣灵跟彼得讲，有三个人来找你。接下来圣灵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起来下去，这是一种方向性的指引，其实这个就是圣灵里头那个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所以圣灵知识的言语比较是让你知道一件人事物的真实的内容，可是智慧的言语比较是给你智慧，知道你怎么去做，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引。好，那彼得 得着圣灵的一个好像指引导，他就放胆跟着这三个人到哥尼流的家传福音。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记载的是这样，他传福音才讲到一半，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神就让彼得看见，神已经借着圣灵跟神的道洁净了这些外邦人，连外邦人都可以领受圣灵的充满，他们在那里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彼得就开窍了，他懂得福音也是要传给外邦人的。所以福音的拓展是在祷告中进行的，福音的拓展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中进行的。圣灵会打破窠臼，会推倒樊篱，使人进入新的领域，进入新的工作，新的侍奉，新的事业，新的恩膏，甚至领受新的恩赐。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地追求圣灵充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六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你知道，好，我们先暂时读到这里。初代教会遇见许多的苦难，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了，殉道。然后呢，彼得呢是被捕下监牢，教会做什么？切切的为他祷告啊，切切的祷告。那教会这个切切的祷告、守望的祷告，很快神就应允了。后来我们看见天使很奇妙的就把彼得这样带出监牢了。可是教会不知道天使所做的事，所以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在祷告。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经验，对不对？有时候为一个人祷告，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已经应允了，我们就继续的祷告，这个态度是对的。我们来看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继续读下去。彼得已经出来了，天使把他救出来。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门，宣米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稀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所以你发现这群人很有趣哈、他们的祷告声因为彼得的敲门声而中断，然后这些祷告的人呢，听罗大说是彼得在敲门，他们没有说哈利路亚主垂听祷告，他们的反应是都不相信。我想我们最好不要祷告到这种地步，都不相信，他们无法相信神那么快垂听祷告。其实我们一开始祷告，神就看见也听见了。你知道以赛亚甚至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是以赛亚书65章24节的。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以赛亚书65章24节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有时人心中那么无助无奈， 他连开口怎么求他都不知道。可是神已经听见这个人里面那个无声的呐喊，所以他已经应允那个人内心的呼求。所以他尚未求告的时候，神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神就垂听，神已经伸出援手介入这个人心中所关心的人事物。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恩慈有丰盛慈爱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我们知道斯提凡是当教会他们所选出来管理饭食的执事之一啊，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可是后来他厨房的工作忙完了，他就去外面传福音。可是呢，斯提凡以智慧跟圣灵说话，众人受不了他的话，非常的恼怒啊！我们来看五十四节到六十节，一起来读。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斯提凡以圣灵还有智慧在那里说话，所以当众人恼怒他的时候，这里说斯提凡他被圣灵充满，他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圣灵充满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然后斯提凡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而且站起来。你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是坐在至高者宝座的右边，而现在他站起来，我想他是要欢迎教会的第一个寻道者斯提凡进入天堂。所以当他们用石头在那里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就是用他的眼目注视着耶稣的荣耀，然后他祷告，他开始祷告呼吁，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你看斯提凡的祷告多么像耶稣，这不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吗？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接下来斯提凡跪下祷告，他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个祷告要多么像耶稣，他效法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的话。所以最高尚的报复的方法就是饶恕。一个能够饶恕别人的人是那么的尊贵。一个人在去世被主接去之前，一定要对付他心里面的不饶恕苦毒那些东西，里面要完完全全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他才能去见主。那我们知道斯提凡里面是那么的干净，他就是饶恕，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所以他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那么的尊贵。而斯提凡这个饶恕的爱，饶恕的祷告，结出了奇妙的果子。你知道扫罗在那里看守斯提凡的衣裳，对不对？他看着斯提凡怎么祷告，怎么样子充满了荣光被主接去。所以我想在扫罗心中播下了福音的种子，以后这个扫罗也归向耶稣，成为伟大的使徒保罗。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五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主耶稣向保罗显现，保罗的第一个祷告是，主啊，你是谁？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主啊，你是谁？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祷告，我们应该用一生的时间来做这个祷告，主啊，你是谁？好像我们一生越来越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而保罗得着一个晴天霹雳的答复，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再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节，你看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保罗第二个祷告，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也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对不对？主啊，我今天当做什么？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有个弟兄每一天他会花一点时间祷告，如果他进到办公室，他就会请他的秘书先不要把电话接进来一小段时间，因为他要在这段时间内祷告。他说，神啊，我就安静的坐在你面前，我要认识你，我要做你爱的对象。有的时候神的爱就会大大的浇灌在他身上，使他更认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而他发现当神的爱浇灌他，就可以驱走所有的惧怕。你知道人有基本的两种情绪，就是爱跟惧怕，对不对？如果你更多的来追求耶稣，领受主的爱，更爱耶稣，把你的注意力转向神的爱，我们会以神的爱为乐，神也以我们为乐，然后我们常常在主的爱中享受主自己，我们以主自己为至宝。而当我们沉浸在主的爱中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会最有果效。你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品尝神的同在，你才能够保持在与主相爱的这种关系当中。神就是爱，我们蒙召做神的爱人。一个牧师很多年来，他有一个习惯，每一天睡觉之前，他就很简单，他就躺在床上跟神说，神啊，我爱你，我把的感情交给你。然后呢，他就躺在床上，他不会马上睡着，他就领受神的同在，更多的停留在他的身上。因为睡觉的时间他不会用这段时间唱诗歌，也不会利用要睡觉这段时间用什么重大的代祷事项来代祷，不会，因为你的灵要越来越进入安息，所以他就是越来越多的注视着耶稣，直到他的心安息在主的同在中。如果有时候他夜里头忽然醒来，他就重新再来一遍，再把他的心转向耶稣，然后再来爱耶稣，注视耶稣，然后在主的同在中进入安息，然后再次入睡。你知道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在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有晚上有早晨，对不对？所以他先提到有晚上，然后再提到有早晨。所以一天如果是从晚上开始我们就把我们的夜晚交给他，这是我们开始一天的方式。事实上犹太人一天开始是从傍晚算起的。所以如果你学习在夜晚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你的白天会过得更好。所以从夜晚是开始你的一天， 睡觉前你把你的心、你的情感交给主，直到你安息在主的爱中、主的同在中，这样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整天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你是谁？保罗第二个祷告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主就叫保罗说，你进城去，所当做的事情会有人告诉你。然后主就感动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亚拿利亚，他也在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主就跟他说，你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这个亚拿利亚起初不敢去，他知道这个人是逼迫教会的人，可是神要他去，他就顺服主，去为扫罗按手祷告。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那本来主向扫罗显现的时候是很大的光，他的眼睛瞎了，可是呢，这个亚拿利亚一位扫罗祷告，他的眼睛就开了，就看见了，而且他也被圣灵充满，所以他靠着圣灵的能力开始要传扬那位向他显现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主，当保罗问主说，我当做什么？主耶稣是借的教会的人告诉他。后来保罗被神差遣去从事海外宣教，也是借着教会告诉他。你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提到呢，他们在那里祷告，而且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教会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话，神就呼召保罗跟巴拿巴去海外宣教，教会就进食祷告，按手差派他们去。所以这个宣教事工是在进食祷告中进行的，没有这样的祷告，那差派虚有其表，对不对？而进食使祈祷更加强，而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进食祷告，他不住的祷告，他去海外宣教，那些外面的侍奉是在艰难当中不断的进行的。你想想看，要在一个外邦的世界，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世界传福音不容易，只有借着祷告，他里面一直借着祷告与主连结，而且他去海外宣教，你看见他好像主是引导他在一个关键的城市展开福音的事工，拓殖一个教会，然后他就移往下一个据点，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城市，在展开福音的事工，然后建立教会。福音呢，是借着那些肯为主受苦的人拓展的，福音是借着那些愿意为主受苦的基督精兵所拓展的。所以从历史上你会看见，教会的胜利不在于可以从艰难苦痛患难中得释放，乃在于教会愿意为着基督和神国的进展受苦，而彰显出得胜的见证来。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保罗就跟那些门徒讲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遇见困难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是我们要拓展神的国度。保罗他步步跟随神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后，他就需要离开了。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他怎么做，他说他在各教会中建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他要离开了，可是教会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在进食祷告当中，他选立长老，把长老们交托给主，而这些长老们也进食祷告，他们预备自己能够承受这个治理教会的重大责任。初代教会他们所面临的这些艰难的任务，需要有坚强的灵命才能够承担。所以你会看见使徒行传重复的提到祈祷还有进食， 暗示这两件事一直是持续在进行的。好，等到保罗离开之后，通常保罗用两种方式跟进。第一种是他再次拜访，他会再次拜访。另外一种方式是写信，是写信。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你会发现保罗又在那里宣教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马其顿人求助于他，站着求助于他的这个异象，所以他就把福音工作拓展到欧洲，他去腓立比传福音。那保罗他每到一处，通常他是先进犹太会堂传道，有可能腓立比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通常会规定那个犹太男人要有达到某一个数字，比方十个人之类的，他才能够建立会堂，所以显然那里没有这么多的犹太的男人，没有犹太会堂，所以保罗他就找到河边妇女有一个祷告会，所以安息日的时候他出城了，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节，他出城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河边。这个安息日河边的祷告带来多么美好的结果，因着这些妇女们的祷告，神就差派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结果吕底亚全家悔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你看，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对不对？河边、海边，只要不要干扰别人，圣徒们聚集起来祷告，哇，就带下神的祝福。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遇见搅扰，就是有一个使女身上有个鬼一直在那里喊，保罗就赶出这个使女身上的鬼，结果呢，这个使女无法让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主人们就不高兴，揪住保罗希拉控告他们，把他们关进去，他们被棍子打了许多棍，下在监牢，而且两脚上了木狗，很疼痛，睡不着觉。可是保罗跟希拉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很多次人一遇见苦难，哇，就会在那里抱怨诉苦，可是保罗希拉没有，他们在监牢里头唱诗赞美神，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唱诗赞美神，他们心就借着赞美的祷告飞到天上了，所以他们在灵里头大得释放。这是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的。那个救世军的创办人 William Booth 这样讲，他说因着保罗跟希拉在那里发出赞美的祷告，他说神说阿们是以地大震动来表示的，所以神垂听他们祷告，地大震动，不止震掉众囚犯的锁链，也震到监门的大锁，也震掉狱卒的心锁，结果那些狱卒的硬心悔改了，全家得救受洗。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传道两年，他结束第三次海外宣教的时候，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米利都，那个时候以弗所的长老跋涉约三十里路来见他们的老师保罗，最后他们跟保罗一起跪在岸边祷告。很有趣哈，这些圣徒他们要分别，不是说拜拜，他们分别的方式是跪下来祷告，所以保罗把这些长老们交给神跟他恩惠的道。保罗知道他自己以后不能再见到他们，只能在祷告中纪念他们。而到了使徒行传二十一章那些推落的门徒被圣灵感动，他们就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会遇见苦害，受逼迫。可是保罗他里头有感动，他必须跟随神，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要行完神所定的路程，直奔耶路撒冷。结果他跟这些门徒分别的时候，就是跪在岸上祷告。想象一下，海边停泊的一艘船，可是有一群人虔诚的跪在海边的沙滩上祷告，那一定是一场很感动人的祷告会。然后他们就分别了，以后保罗到耶路撒冷果然被捉拿，成一个被押解到罗马的囚犯。好，他坐船要往罗马去，海中遇难船难，兵丁跟众囚犯最后都得救上了岸。然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 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叫米利大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好，好，我们先暂时，林娜好，继续读下去。离那地方不远有田场，是岛长布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好，他们在海中遇难被救了上来的时候，保罗竟然被蛇咬。可是你会发现保罗并没有祷告，他就是把蛇甩掉了。你知道这个甩蛇的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宣告的祷告，所以保罗就蒙神保守，他没有被这个毒蛇的毒侵袭，一定留给米利大的土著很深的印象，所以就鼓励了这个岛上的酋长布百流，求保罗来帮助他的父亲。保罗为他父亲按手祷告，圣灵的能力释放出来医治了他的父亲。而保罗也为其他来求医治的病人祷告，神医治的大能彰显出来，病人都得着医治。你知道神做工在初代教会的事，也一样要做在现在的教会，也一样做在今天。我们在敬拜神，察觉到圣灵的运行，察觉到神的同在是一回事，但是服事的时候，圣灵从我们身上可以释放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一次我在为某一个人得医治祷告的时候，我只是很单纯的凭信求主医治他，让他免受开刀之苦。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的情形不用开刀。其实我自己也很稀奇圣灵所做的事。神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圣灵的能力充满在耶稣的里面，可是主耶稣把他无限量的圣灵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可以跟主支取这个无限量的圣灵，支取圣灵的能力。你看那个邪漏的妇人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主耶稣就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释放出去。所以圣灵浇灌我们是有目的的，要我们带着圣灵的能力进到世人中间。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要无条件的顺服主的差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在以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九节提到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消灭的意思阻断那个流动。比方一个水管它凹了，哇，水就流不过去。那个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行有问题，会使圣灵担忧，这样生命的水管就会凹折，就阻断了圣灵水流的流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圣灵的光中改正自己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使圣灵的水流可以畅通无阻，而且可以流给别人。还有那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消灭原文也可以解释作熄灭或扑灭，你不要熄灭扑灭圣灵的火，圣灵要把那个爱耶稣的火、侍奉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常常求主帮助我们维持起初的渴慕，对主的同在，对于那个圣灵的爱火维持新鲜的渴慕，没有失去那个起初的顺服，起初与主同行的热心。我们不要扑灭心里头的圣灵的火，好像圣灵的火可以借着我们去点燃周遭的环境。所以今天早上圣灵仍然要显降在我们中间， 要做一切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还要做一些事情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可是你需要预备好要顺服，你要让主耶稣成为你的心中的最爱，第一爱 First love， 起初的爱 First love， 第一爱，最爱。你最爱的就是耶稣，你死心塌地的爱上耶稣，你要跟随耶稣，看见主所做的你就去做，听见主所要你说的你就去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与圣灵合作，在地上释放神的灵。让我们再用信心来领受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圣灵与火的洗礼。